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恪守每一个承诺。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便是在祈求上帝使我们更能像耶稣基督。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请跟我一起回忆多年以前那些我既认真又拼命的岁月。我真想从轮椅上下来，我的意思是，当时的我还是个17岁的孩子，是一名运动员，凡是登山、网球、游泳、田径，这些都难不倒我。但是医生却告诉我，我的四肢再也无法活动，成了四肢瘫痪的人。在当时，若是你带着圣经到医院探望我，我一定会问一大堆的问题来轰炸你。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我问每一个带着圣经走进我房间的基督徒，我说，上帝在这世界上都做了些什么？你可以想象得到，各种各样的神学答案都会惹恼我。尽管如此，反倒促使我开始收听基督教电视节目和广播。越是发觉，随着看得越多，听得越多，读得越多，我不断地听到上帝的应许。当我仔细阅读圣经，我对耶稣用应许来回应祷告的方式印象特别深刻，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人。他发怜悯慈爱，使瞎眼的能看见，耳聋的能听见，甚至使瘫痪的人起来行走。圣经经文记载这类事件的次数也令我感到震惊。这表明我也可以问，无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耶稣都会成就的。理所当然，我觉得如果耶稣对人们的祈求做出了回应，那他现在也肯定可以让我站起来。但是为什么没有回应苦难少女的恳求？这与上帝的旨意完全一致吗？因此，我顽强地抓住约翰福音令人惊奇的应许。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到24节，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哇，这真是太棒了。因此我奉耶稣大能和奇妙的名，求上帝让我从轮椅上站起来。但是正如我经常求问的那样，我从未被治愈过，至少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治疗方法。直到几年后，我才对约翰福音16章所隐喻的一切有了清楚的认识。耶稣确实应许了，奉他的名祈求的很多事情，而奉耶稣的名求，是请求上帝雕刻我们能更像基督，让我们的品格能与基督的名相称。而我如何能与耶稣的名更为相称呢？这么说吧，我为自己的康复祈祷，但上帝却给了我一些更宝贵的东西，甚至更接近于他的名字。上帝给了我一种爱，一种对上帝儿子的爱，他给了我坚韧、老练和长久患难，使我相信天父上帝的旨意，并同情他人的苦难、 过于自己的苦难。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逐渐意识到，奉耶稣的名祈求，就是让我变得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虽然我仍然无法走路，但我学会了等待。我的双手还是不行，但是我找到了上帝的心。我没有奔跑的能力，但是上帝让我安息。上帝以基督的名字，就是完全的意义，回应了我的祷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比双脚可以走路，双手可以活动，可以握住东西，甚至可以拥抱还来得更重要。是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是完全彻底的医治，就是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即使是坐在轮椅上，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愿上帝祝福您。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词是天国之民。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把他加入到神的教会里，使得他成为天国之民。天国之民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的词汇。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说明。
The citizenship of a Christian is in heaven. The word citizenship in this passage is from the Greek word politeuma, literally meaning commonwealth, state.
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这样写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就是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所说的话。保罗所指出的这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各个时代当中，都令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欢欣鼓舞，为自己真正的归属而倍感荣耀。基督徒是天国的臣民，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仍然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公民，但在精神上他是属于天堂的。上面所说的国民这个词，在希腊文圣经原稿中写作Politeuma， 意思是联邦和国家。还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见解，他们说在保罗的信中 Politeuma 这个词应当译成侨居于国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从庞贝古城的废墟中出土过一篇来自古埃及的碑文，它形成的时代大约要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这篇碑文中就可以找到 Politeuma 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群侨居在埃及某地的弗吉尼亚人，虽然身处异邦，可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一套法律、宗教和审判习俗。由此可见 ，politeuma 这个词可以用来指聚居在某地的一群侨民，而这种用法也确实很常见。所以有些人认为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实际上应当翻译为我们是一群来自天国的侨民，或者我们的家在天上，只不过寄居在尘世间而已。使徒保罗将这些寄居凡尘的义者与他们周围的不义者做了对比。基督徒与不义的人同在地球上生活，而且就住在他们和他们的影响中间，然而他们不会任凭自己受到邪恶的影响和诱惑，以致脱离天国臣民的身份。保罗阐明了基督徒这种尊贵身份的来源。 随后他又指出那些与基督教以为敌的人，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太专注于尘世的追求。请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中所说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天国的臣民，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天堂，而不在意怎样获取和享受尘世间的物质和乐趣。保罗的话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登山宝训中，我们发现有下面的话语：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与 polituma 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个希腊词叫做 polituo， 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它的意思是生活行事为人。下面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中的一段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古埃及文稿中 polituo 被译为过公民的生活，有些学者指出上面那段话应当译为作为天国之民，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他站在犹太人公会的审判厅里，面对着一片敌对的气氛，说出 polituo 这个词的时候，所表达的正是以上的意思。这位从前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的使徒被传上法庭，他一开言便使他自己和我们所有基督徒作为天国臣民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同时也说明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做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中所说的话。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作为天上的国民，基督徒都应当永远凭着良心行事为人。
The former persecutor of Christians, now an apostle, is called before the council and begins with words that honor his and our citizenship in God's kingdom.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我曾经以为自己年轻气盛，离死亡遥遥无期，也曾经以为无论死亡什么时候到来，作为基督徒的我一定可以从容面对。记得有一次跟几位年轻人一起在一位长者的家里学习圣经，结束的时候，那位长者，我们称他为穷奶奶，他年纪很大，身体很虚弱，他要求我们为他祷告。他坦诚地说自己面对死亡有些恐惧，我听了很惊讶。邱奶奶年轻的时候是戴德生内地会的成员，曾经被派到东南亚国家去当了十几年的宣教士。她和先生俩一生以上帝的事业为重，靠着圣灵的帮助，两个人不知道带领了多少人信了耶稣基督。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两位顶呱呱的信仰继人。所以当我听到琼奶奶的话的时候，我很意外，草率的话也冲口而出。我说：琼奶奶，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 琼奶奶听了以后对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上帝似乎要给我上一堂难忘的课。就在几个月以后，我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急性白血病，而且马上就开始了化疗。遗憾的是，化疗不但没有疗效，反而使我的病情急剧恶化。一次又一次的急症以及化疗对身体的伤害，马上就把我摧残得奄奄一息。很快，医生就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眨眼间，曾经被我看成理所当然的一切，比如身体的健康、喜爱的工作、来去自如的潇洒，通通成了被戳破了的泡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我想见一见远在中国的家人最后一面，这样的心愿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琼奶奶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就和先生一起大老远的赶来看我。已经不怎么出门的她，扶着先生的肩膀，颤颤巍巍地迈上了我们家的台阶。面对着濒临死亡的我，他们没有伤心落泪，也没有慷慨陈词，只是眼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关切之情。他们跟我分享了几句圣经的经文，又为我做了个祷告，小坐了一会就告辞了。我很感激他们的到来，更感激他们在短短的谈话中，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掌握生命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位主宰天地万物的神。很感恩的是，这位大能的神到今天还保守着我的生命。已经2年零8个月过去了，我还奇迹般的活着，这远远的超出了医生的预料。而且自从停止了化疗，我的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虽然血液报告依然很不理想，但是我饮食起居基本上可以自理，而且最近还能出去旅行了几天。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拥有明天，我更是如此。我知道每天都有可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虽然这段生命历程不是我所选择的，意外的是它竟然让我受益匪浅。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以前所有对自己能力的自信都是自欺欺人。是的，基督徒的死亡的确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我们的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灵魂回家，回到主耶稣那里去，这是何等美好的事。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面对死亡就不会有肉体上的软弱。其实耶稣比我更清楚我的软弱，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相反的，他要我像琼奶奶那样谦卑诚实地向他诉说自己的恐惧。他要我卸下一切的伪装，毫无保留毫无畏惧地来到他面前，而且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一头撞在他的怀抱里尽情地哭泣。他会亲自为我擦干眼泪，抚平我的所有创伤。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因为他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向他所有的儿女们承诺过，我永远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明天是喜是悲我不知道，将来是祸是福我也不晓得，但是我清楚明天将来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我慈爱的上帝手里。生命中有了他，我就有了明天；有了他，我就有了将来；有了他，我就有了一切的一切。我是雨萍，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天国的比喻。
耶稣曾用很多短故事或者是比喻说明属灵的教训。天国比地上任何事物都宝贵。为了讲述这个真理，耶稣用埋藏之珍宝的比喻来说明。唉，又开始一天苦日子了。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呢，竟是劳碌个没完，一点消遣也没有。
消遣不是那么需要的，有没有都行嘛。
可是我们只勉强有饭吃啊，别人家还可以存点钱，有的时候呢还可以添点新东西，我自己不断的纺线织布，咱们全身还是缝缝补补的。
你忘了我上个月不是买了件新外衣吗？
看看别人有自己的房屋田地，我们却还要当个佃农租人家的田种，哎，真是一穷二白呀。
我说老伴儿啊，你也说的太过分了吧，咱们总还有几样好东西嘛。爷爷留给我的那把大马士革宝剑，你大爷给你的小金块都蛮值钱呢、啊、还有两头牛。
你老是跟我唱反调，好吧好吧，你还是去种田吧，免得我们呐真的没饭吃了。
听听着，一定是犁到了大石头，要想法子挖出来才行啊。啊，一口箱子，嘿，锈得一塌糊涂。哎，奇怪，里头是什么？哎呀，好家伙，是金条、珠宝、老银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子，不知道是谁买的，一定不少年代了。如果这地是我的，我岂不成了大大的暴发户了？可惜，按照法律，田中财宝属于地主。哎，那我先把它再买好，有办法。我卖了一切家当，也许能够买下这块地。
爷孙呐，你干什么？
哎，你从田里回来干什么？哎，你拿着宝剑干什么？
我回头再告诉你啊。
你在干什么？你身穿旧衣，手拿新衣干什么？哎，耶孙啊，你去哪里呀？哎，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的老伴儿，你可早，今天的天真好啊。
我不在意这些。
哎，你给我做午饭带去好吗？
好。哎，你是不是要中午加班呢？把昨天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我今天不去耕田，我还正打算卖牛呢。
啊，
这要慢慢来，要卖个高价才行。
卖牛？哎，你发神经病啊，你真的疯了？那绝对不行啊，没有牛怎么过日子啊。
哎呀，我的老伴，现在别担心了，我要做的保险不错。你也别担心中饭了，我马上就出去啊。
还说叫我别担心，卖牛能叫我不担心吗？还有昨天，不是卖了宝剑跟新衣服吗？
好了好了，我的老伴，我的钱呢、啊、快要够了，加上你的金块、啊、就行了。哎，你的金块在哪里呀、啊？快拿来，拿来、啊！
爷孙呐、啊， 告诉我，你究竟在干什么？你真的卖了牛啊？
卖了。
宝剑也卖了？
也卖了。
那新衣裳呢？
卖了。
我的天哪，你真的疯了？哎，叫我怎么办呢你？
哎，快快，把你的金块给我，我就可以买村西的田地了。
不，说什么也不行，没有了牛，光有那块地，用什么耕啊？不，我的金子绝不给你。
嗯，对不起，你是我的妻子，非听从我的不行。金子拿出来，快点啊！
不，哎呀，天哪！在这里拿去嘛！真不知道你爷孙啊，竟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真是倒了什么霉啊！
我的好老板，我们发财了，成了暴发户了！
啊！你这个一穷二白的神经病啊！
哎，不不不，我们真的发财了。我买了西坡的地，它是我们的了。
啊，
哎，你看，这是地契。
可是没有牛耕田呢，也没钱买种子，没钱呢。
哎呀，我的老板，你跟我去田里看一样东西就知道了。你还没有看见里面的东西呢。
哎，这是真的金子吗？哎，是珍珠宝啊！你没有发神经？哎，爷孙呐，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哎，我怕走漏风声啊。可是我的老伴儿，我们把一切都用作地价了，
用上一切也值得啊。这真是太好了，真叫我难以相信啊。
照样，凡是听见真理又相信的人，他必凭信心放弃地上一切享受，来得到永福。耶稣又说了一个重价珠宝的比喻。
哎，先生，你好啊。
听说你在买珠宝。
是啊。阁下有珠宝要出手？
两颗，很名贵的。
给我看看好吗？
行。
嗯。
东西怎么样？
东西很好，可是啊，还不是我想买的。
这两颗很名贵喽？
不错，但是我要的是稀世名贵又值高价的。
我想我正有你合意的。
哦，
看这一颗怎么样？
哎呀，你怎么不先叫我看这颗呢？
我原以为你买不起呢。
这正是我寻求的，我一定要买。
那位商人不惜先卖掉一切来买下那颗稀世宝珠，照样得知上帝天国真道的人也会为他付上一切。耶稣又向群众说了一个渔夫的比喻。
哎，我看今天晚上的渔获量蛮好的。
哎，好像是啊，看鱼进网的情形就知道了。
夜晚是打鱼的最好时刻。
没有什么是最好的。
我们把网拉上来看看好吗？
你要看就看看吧。
还没有满网。你看，先收取这些好呢，还是放回去等它满了再收呢？
还是放回去等它满吧。黑夜终熬尽，黎明将来临。
你一下子变成诗人了啊。
哪里哪里，我只是一时乐起来。
哦，
因为今夜还不错，网已经满出来了，黎明啦，该上岸挑拣分类啦。
哎呀，这网里的鱼虾七股八杂，样样都有啊。
是啊，把好坏分开要花不少时间呢。
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天国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种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而义人就在上帝的国里永远享福。
两分钟的圣经，每当过年的时候，中国人都会谈到五福，五福临门。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讲的一篇道，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开头的几句话被称为八福。八福的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所说的虚心，不只是谦虚的意思，原文就是希腊文，虚心的意思是在神的面前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在神的面前跪拜，告诉神在灵性方面我们是毫无能力的人。圣经的别的翻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为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什么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呢？比方孩子说，妈，我快饿死了，给我饭吃。或大学生向他爸爸说，爸，我口袋空空啊，我没钱，请你给我吧。或者有一个人去潜水，没想到海浪会用掉他所有的力气，他让船上的朋友知道，哎，我快淹死，救命，我没力气啊，救命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道理用在我们的灵性方面，我们发现那真我没有办法，也许我有钱，我也吃饱了，但是我内心深处缺少一个什么，我向我天上之父，就是神，祷告说，我需要你，我内心深处需要你。耶稣基督回答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 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神邀请世人上天堂的诚意，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神邀请世人进天堂，是以结婚娶新娘的高规格尊荣我们，把人迎进天堂的。神这样的爱人礼遇我们，欢迎世人回天家，实在太有诚意了。世人对天堂的憧憬、想象、臆测很多，每一个描绘都很好，令人向往，有朝一日自己能够进天堂。但是我们人是怎么被带进天堂的方式，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圣经是唯一提供这方面信息的，神竟然以婚娶的方式迎接人进入天堂，在此透露了人在天堂有多么高的地位，进入天堂的过程有多么快乐，也大大提高人对天堂的向往。结婚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刻，新娘即将嫁到夫家，因被爱的旅途即将扬帆启程，快乐极了。婚礼当天装扮妥当，穿上礼服，新郎尊重诚恳地迎娶新娘，一起步入礼堂，多么神圣高贵。神告诉人，这是他迎接人进天堂的方式。神的儿子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这实在是造物主神的生命奥秘。为此，耶稣特别差派使徒约翰，叫他在圣经启示录19章写下天堂的邀请，好像结婚请帖一样。因为天堂的请帖，约翰的记录，世人对天堂的向往再度被拉高了。请听使徒约翰怎么说的。约翰说，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 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耶稣基督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听众朋友，神是如此期盼我们将来回天家，用娶亲那么高的规格欢迎我们。您想上天堂吗？向往进天堂的人很多，但是有多少人为此做预备呢？可能大家关心的是，上天堂要怎么做预备呢？耶稣写信给老底家教会，教导他们做预备的时候说，你们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耶稣写信给撒迪教会的时候也说，你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里耶稣说到上天堂的人都穿着白衣，白衣是个象征，洁白表示圣洁，不洁白表示污秽，就是被世俗罪恶玷污。约翰明确指示，那白色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为了进天堂要做的准备，就是遵行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古代显明在摩西律法，近代是神教耶稣教导示范的真理。耶稣说，那称呼我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在此耶稣特别强调行道的重要。耶稣警告世人，魔鬼软硬兼施，用物质情欲引诱人，借恶势力压迫人，目的是叫人对神不忠诚不专一，使人遵行真理的时候常常失败。为了帮助人学习战胜魔鬼的阴谋，耶稣叫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天堂里的人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大患难就是魔鬼的攻击，人的抵挡。我们为了上天堂，必须从失败中不断站起来，勇敢奋战。耶稣已经流血舍身，为人赎罪了。人在犯错误之后，只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赎罪恩典，羔羊耶稣的血就能再次洗去他的罪。往后他们若在软弱中再度犯罪，只要他们诚实认罪悔改，耶稣的血会不断去除他的罪。这是为上天堂做预备的人从耶稣得到的帮助。既然进天堂是婚娶，就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乃是新郎与新娘一起努力，是耶稣和预备自己进天堂的人共同的努力。为了上天堂做预备的人是忏悔的人，是接受耶稣赦罪恩典的人，是遵行神的真理 越挫越勇的人。不要因为没有做好就气馁，耶稣悔改赦罪的恩典永远是属于人的。听众朋友，但愿这个节目能够帮助您看到神邀请您上天堂的诚意，提高您上天堂的向往。欢迎您信耶稣，走上去天堂的道路。圣经记录了耶稣给您的所有帮助，欢迎您来电邮索取圣经。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